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魔法图书馆与您共读一本好书，分享一句好话。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听魔法图书馆，我是主持人小轩。今天想跟各位同学分享的这本书是由日本作家菊林所写的《笨蛋这么多是有理由的》，在台湾由郑顺龙翻译，新语出版社负责出版。菊林是日本当代经济小说家兼政论家，他的大学念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俄罗斯文学系，但他自己回忆起来却认为他在大学里很少上课。毕业后，菊林先加入了一家小型出版公司，一年后他离开了这家公司，转而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剪辑制作公司，还推出了 Teens 杂志。可惜啊，因为这个杂志刊登了极端分子的文章，受到了国会的质疑，菊林他们只好停刊并解散了公司。在这之后，菊林又进到了宝岛杂志社，直到1998年离职。除了杂志社工作以外，菊林还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他开设了境外银行进行海外投资。在他合著的书《世界独一无二的黄金人生规划》里有提到这段经验，而他个人的处女作小说《洗钱》写的也是他这段时间学到的非法逃税方法延伸的故事。也许是因为这本书牵扯非法行为的原因，原本他只想将菊林当作他的一次性笔名，没想到啊，因为《洗钱》这本书太火爆了，菊林这个名字也就沿用了下来。除了写经济小说以外，菊林还写了非常多的非小说来分享他的投资经验和他对政治经济的看法。今天想跟各位同学介绍的这本书《笨蛋这么多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菊林认为日本现存的政治经济社会中有一些大家早就已经习惯但是却不太合理的事情，可能是受到人为的操弄而导致的。而破解这种迷思的方法，菊林认为就是不要像一个笨蛋一样只听信别人的话语，而要有自己的思考，才能摆脱成为和多数人一样的笨蛋阴影。之所以会写这本书，是因为菊林有一次到电视台采访，遇见了一个民营电视台的主播。他跟菊林说，你知道那些一大早就开电视看的是怎样的一群人吗？正常人啊，这时候早就去上班了，根本就不会守在电视机前面。这个时候看电视的都是一些闲闲的家庭主妇，再不然就是没事干的老人，或者是失业的人之类的。总之啊，我的衣食父母都不是什么正经的人，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笨蛋。你知道为了让这些笨蛋开心，我们每天要制造多少的烂节目吗？这个主播说的话让菊林很惊讶，因为根据他的说法，这个世界上有一大半的人都是笨蛋。而根据近代的启蒙主义者的看法，笨蛋可以透过教育来矫正，那为什么无论我们再怎么教育，笨蛋的数量还是有增无减呢？菊林想，这背后一定藏有某种根本性的原因。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定义到底什么是笨蛋。菊林认为的笨蛋指的是只懂得快思的人，而聪明的人则是可以透过训练学会慢想。快思慢想这个概念是心理学家丹尼尔·康纳曼将心理学引进经济学的。他认为我们平时的思考模式可以分成快思和慢想两种模式。快思是一种更直觉式的思考，就像我们看到人做出不同表情的照片，可以在一瞬间说出那个人是在生气、在笑或者是悲伤，而不需要依靠学习或者经验才能够得知。 但快思当遇到无法用直觉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就派不上用场了。这个时候就是慢想上场的时间。然而，慢想对大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让人会在无意识间想要逃避它，回归轻松的快思模式。而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常常会用两种策略，要么是在面对重要问题时无视慢想系统的存在，或者就是期望所有的问题都能靠直觉的快思来解决。举个例子，两位数相乘就是一个快思不能解决的问题。在第一种无视慢想系统存在的情况，人们会想，反正用计算机算就好了啊。而面对更难一点的，例如二元一次方程式，就会更直觉的回答，反正这和我的人生一点关系也没有，从而去避开慢思系统的存在。更糟糕的情况是第二种，也就是将所有的事情都用快思来解决。当遇到快思解决不了的两位数相乘，他就会用直觉随便猜一个数字，而用这种方法得到正确答案的机会趋近于零。这种直觉思考法就是把原因和结果绑在一起的因果论。例如，当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干旱、有水灾，古代人就会把它都归给神明，认为是王惹神明生气了，要砍下王的首级来献祭。到了现代，遇到一些医学没有办法解决的疾病，也有很多人相信是因为受到了诅咒，于是啊，便希望透过巫术来解决这些疾病。看起来，这种用快思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笨，对吧？但菊林也强调，快思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希望大家不要滥用它去解决属于慢想需要解决的问题。毕竟，哪怕是在现代，我们日常生活中 99% 以上的事情都是需要靠快思就能解决的，甚至在许多紧急的情况，更是只有快思能够及时的让我们做出反应。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我们都是笨蛋，只是在这些笨蛋之中，还是有在遇到比较困难的问题的时候，可以愿意用慢想系统去思考的比较聪明的笨蛋罢了。明白了菊林对笨蛋的定义后，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听听这首来自陈伯伦的《我不是笨蛋》，待会再来聊聊，如果你不想当一个笨蛋，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开始练习自己的慢想思考吧。回到菊林的《笨蛋这么多是有理由的》这本书，他用了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但却不一定会深思的问题，来引导我们用上自己的慢想系统。首先，菊林问起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可能100个人有100种答案吧，但菊林从演化论的观点来看，正义就是指在演化过程中直觉认为这是正确的事情。这种想法可能很颠覆多数人的认知，觉得正义应该要再更复杂一点，更深刻一点。但有研究者用黑猩猩做了实验，从这些人类的祖先身上发现了和人类高度相近的正义感。在黑猩猩的社会中，有相当严密的阶级区分，从最顶端的 Alpha Male，也就是我们以前常说的猴王，到最底层的小喽啰，层层分明。而实验者就是在这样一个猩猩社会中，故意把食物丢给位阶较低的猩猩，并观察这些 Alpha Male 经过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出乎实验者的预料，这只最顶层的猴王居然没有直接从小喽啰手上夺取食物， 而是对他伸出了手，手心朝上，是一种乞讨的姿势。这证明了在黑猩猩的社会中也是有先占权的观念，谁先发现食物，谁就有食物的所有权，即使那个人是 Alpha Male 也没有例外。另一个实验是研究者将两只黑猩猩分别关在玻璃隔间中分开喂食。一开始两边给的食物都是小黄瓜，两只黑猩猩都吃得很开心。后来研究者把其中一边的食物换成了苹果，结果啊，原来吃小黄瓜吃得很开心的另一只黑猩猩突然生气地把手上的小黄瓜扔开了。这证明了在黑猩猩的世界中也讲求平等，他认为自己与隔壁的黑猩猩应该是同等地位的，而隔壁的黑猩猩却得到了比他更好的待遇。因此这只认为自己受到歧视的黑猩猩选择用丢掉小黄瓜来向研究人员表达他的抗议。第三个实验，研究人员从两个不同族群中挑出一只黑猩猩，让他们坐在方桌的两端，并在中间放了一颗苹果。结果这两只初次见面的黑猩猩开始争抢苹果，先抢到的就吃掉它。几次之后，研究员发现其中一头黑猩猩会自然而然的不再抢苹果了。原来黑猩猩之间会根据彼此的体型大小这些因素自然的产生了一种上下阶级的关系，一旦这种阶级被确立，下位的就只能向上位低头，也就是后来的那一只黑猩猩不再抢夺食物的原因。从这三个实验中可以总结出来，黑猩猩的社会运作存在着某种原理原则，也就是所有权、平等、组织的顺位。而这对应到人类，就很像法国大革命的三个理想：自由、平等、博爱。由此可见，在演化过程中，从黑猩猩到人类，对于所谓的正义，都有一个相似的想法。而这种想法是我们单纯用我们的直觉都能感觉到它是正确的事情。菊林提到，从我们对正义的直觉可以衍生出来三种政治立场，分别是追求自由的自由主义，重视平等的平等主义，尊重共同体的共同体主义，恰巧对应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内涵。然而除了这三种可以用快思系统轻松理解的政治立场外，人类和黑猩猩不同，还额外创造了一种只有透过慢想系统才能发展的政治立场，也就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起源来自于18世纪末的英国哲学家边沁，他认为行为或制度的最理想状态是由其在社会中所展现的结果或效益来决定的，而这样的立场是少数不具有演化论基础的主义。毕竟估计也没有哪一只黑猩猩会懂得怎么判断一件事物具不具有功利性了。讲了这么多种不同的立场，菊林也要提醒大家，每种政治立场都试图想要解决他们所关注面向的问题，但可惜的是，我们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的理想。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就是指我们要懂得取舍。虽然菊林也知道，大家都希望活在一个又平等又自由，还重视共同体关系的社会当中，但这件事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如果向往自由，放任市场竞争，就会造成财富集中在部分公司或个人身上，希望能平等，就会透过征税等手段强制介入市场。虽然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在面对贫富差距的立场上南辕北辙，但对于他们一群市民透过民主程序统治国家这样的立场都是相同的。相反的，共同体主义的出发点并不在这些市民个体， 而是着眼在整个全体的发展与生存。因此，在共同体主义中，群体的重要性绝对凌驾于个人的不同意见。而这种限制市民个人人权的政治思想，便不可能和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并存。至于完全不均由演化论发展的功利主义呢？从赞成放任自由市场的角度来看，它可能和自由主义重叠最多，但平等与共同体的概念也可能会被纳入计算功利性的公式当中，而让它和其他三个主义都有接触，却又互相不同。但以上所说的，都是只是存在理论当中的不同主义核心概念。先让我们休息一下，听听这首来自金莎的《笨蛋》。待会再回来聊聊这些概念是怎么被运用到实际的政治当中的吧。
我的眼睛盯着天花板，也跑不出任何对象。我不想当笨蛋，我在墙上写满渴望。我可以大哭一场，房间还是空空。
刚刚我们说到了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共同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核心概念，但实际上要将这些主义运用到现实的政治上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虽然每个政治人物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但这些政治理念未必能够吸引足够的选民，因此大多数的政治人物会选择朝向更多选民的政治立场方向靠拢，也就是政治学上的中间选民理论。到了最后会发现，不管是抱持着哪个主义的政党，除了在几个个别议题中会有独特的主张之外，绝大多数的政策其实会非常的相似，和普罗大众靠拢。既然绝大多数的人都有普遍相似的见解，那么下一个问题是，狂热信仰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快思和慢想系统吧？我们所拥有的正义感就是从快思系统里面产生的，而这个快思系统并不喜欢不舒服的感觉，因此当他遇到了与他的直觉相违背的正义的时候，就会倾向去排斥、否定那个不一样的正义。从演化论的观点来看，共同体的正义来自于地盘意识，所以当遇到了与自己这个群体不同的人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把他们归类为敌人。只有打败了这些敌人，这个世界才会恢复正义。在快思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只有善和恶两元而已，而善良正义的一方打败了邪恶的敌人，一直是小说电影里最受欢迎的题材。当将这样的观念用到现实生活中，菊林就举了希特勒的例子来解释狂热信仰是怎么在快思的系统中被制造出来的。一开始希特勒的人生遇到了许多的挫折，然后他看见了打扮得相当奇妙的犹太人，这让希特勒非常的震惊。于是他开始调查他不喜欢的戏剧的作者，发现几乎都是犹太人。接着他调查了奥地利各大报的编辑，发现也几乎都是犹太人。希特勒的内心逐渐感到不安，他看到这些报纸上大力鼓吹马克思思想，于是他好像发现了一个事实的真相，原来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用来征服世界的阴谋。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将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归因到犹太人身上的逻辑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但当希特勒陷入快思的狂热信仰中，就会先认定犹太人是敌人，再想办法去找理由佐证自己的思想。人在无意中总是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哪怕那个理由其实有些牵强。近现代的许多民族主义发展脉络其实也和希特勒的崛起类似， 他们的领袖会在某一天突然灵光乍现，感觉自己见识到了敌人邪恶的阴谋，然后不断地去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吸引了周遭志同道合的信众，最终发展成了因为我是这个族群的人，所以我比另外一个族群高贵的民族主义，享受了其实不用付出什么努力就可以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除了希特勒著名的因为我是日耳曼民族所以比犹太人优越之外，菊林也提到有一部分的日本人也抱持着因为我是日本人所以比中国人、韩国人、朝鲜人优越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也会造成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和心理上有许多不太合逻辑的现象发生。于是菊林的这本书提出了许多日本社会现存的问题，希望看这本书的人们可以多利用慢想系统思考，让聪明的笨蛋可以多一点，才能避免快思的直觉式善意最后造成了非常诡异的局面或荒谬的结局。现在再回头来看看这本书的书名，笨蛋这么多是有理由的。其实可以感觉到菊林虽然像是在骂整个社会的人，但他更希望的是这些所谓的笨蛋能够觉醒，在面对不愉快的状况时能够跳脱常规直觉式的思考，尽可能的静下心来思考，让自己成为更聪明的那个人。虽然菊林整本书都是以日本做举例，但回过头想想，台湾似乎在某方面也是像这样充斥着不认真思考的笨蛋。当你遇到挫折时，是不是也直觉式的觉得都是别人在找茬，都是敌人的阴谋呢？看完了这本书，希望大家以后在遇到问题时也能像菊林建议的那样，先不要急着摆脱不舒服的状态，而能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我能做什么避免呢？该如何降低受到的伤害呢？今天的魔法图书馆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最后带给大家这首来自新野原的《笨蛋之歌》。不知道大家对于《笨蛋这么多是有理由的》这本书有什么看法呢？我是主持人小轩，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想法或心得，都欢迎写信到立德电台给我哦。我们下次再见。